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新约圣经里常常十分肯定地指出耶稣就是神，神和耶稣的关系有时候会让人难以理解。在今天要读的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耶稣在人世的时候完全遵照神的意志做事。经文中也提到，当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受到神的审判。您是不是也愿意决定服从神的意志呢？请听何中为您读《约翰福音》第五章17节到30节。
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像垂死强盗的应许。
按古代罗马帝国执行十字架死刑的习惯，执行的士兵可以分囚犯的衣服。现在这些士兵们正在分衣服。
哎，把这个人的衣服平分为四份，给我们四个人吧。
我们要分成四堆。一、二、三、四。
可是谁要拿这个犹太人之王的外袍啊？
我们干脆把它撕成四份，每人一份。
不要了，这样不好了，不要撕它了。这是一件从上到下都没有接缝的袍子，是一块完整的布制成的，看到没有啊？嘿，这是一块很好的料子，如果把袍子上的血洗掉，一定是一件很好的袍子。
那我们好不好抽签决定啊？看谁能得到这件袍子。
对，
抽签，来，
抽签决定。
这些无知的罗马士兵并不知道自己 正在应验几百年前写在圣经上的一项预言。
作恶的人结伙围困我，他们撕裂了我的手脚，我的骨头历历可数，仇敌都瞪着眼瞧我，他们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内衣抽签。
起先两个强盗都跟当时报名一起戏弄耶稣。
如果你是救世主基督，救救你自己和我们。对呀、啊、有本事就自己下来把我们三个人都救了。
可是两个强盗并不都是一样的铁石心肠，其中一个不仅听了当时宗教领袖、祭司和公会的议员和文士们嘲弄辱骂的声音，也同时听到了另外一些人所说的话。
耶稣是无辜的，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他呢？好残忍，好没有人性啊！而且这还是我们宗教领袖带头做出来的事呢，多么没有心肠的人呐！
哎呀，不管怎么说，我知道耶稣是个心肠慈善的好人。我亲耳听他对人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他把我那个疯儿子身上附的鬼赶走，使我们家重得平安的日子。
啊，他救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
他说他信靠上帝，假如上帝要他，让上帝现在来救他吧，因为这个人曾经说过他是上帝的儿子。
对这两个强盗当中的一个来说，他听得越多就想得越多，然后心中越觉悟到，旁边这位跟他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绝不是个平常人。
嗯，是啊，犹太人的王怎么不下来也救救我们呢？
你不怕上帝啊？你我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跟我们所做的相称，但是这个人呐、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啊。
嗯，我再也不怕人也不怕神了，今天我们什么都完了。
我看到这个人耶稣的反应了，看到他今天如何原谅人，我突然相信并不是死了就完了，我的人生除了犯罪再犯罪之外什么也没有。现在我的生命快结束了，我需要宽恕，需要盼望啊。
你在死前变好不是太迟了吗？跟我一起咒骂上帝死掉吧。
不要。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纪念我。
百夫长、士兵、祭司、文士、群众全都鸦雀无声，静静地想听听耶稣的回答。
我真的告诉你，你一定会跟我在乐园里了。
你看，像这样的一个日子，是谁在做这种应许啊？连他自己的衣服都被剥得精光，头上也戴了荆棘冠冕，满脸都流着血，说的话好像他持有天国的钥匙，还可以饶恕一个犯人的罪。他虽然自己在受苦，说话的声调却是那么的和谐柔美。一个将死的人把天国应许给另一个要死的人，一方面我想讥笑他，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可笑的事。
看那强盗脸上安详的神色，他已经跟上帝和好了，他将怀着希望而死。
众天使惊奇地看到耶稣无穷的慈爱，他虽然身心遭到最剧烈的惨痛，但是仍然为他人着想。在他的屈辱之中，他以祭司身份求父赦免杀害他的人，再以慈爱救主的身份饶恕一个悔改强盗的罪，并且应许他进入天国的福气。没有多久，这钉十字架的消息就传遍了耶路撒冷，许多人都来探听这谣言是不是真的， 那位行神迹的先知是不是真的被判死刑，挂在十字架上了？那怎么可能呢？成百的民众拥向骷髅地，要看个究竟。在那儿，他们看到了耶稣头上有个牌子，上面写着他唯一的罪名：犹太人的王。他们看着，也听到祭司、文士、长老和士兵们还不断地挖苦着这位救主，嘲笑他说：“
他救得了别人，救不了自己。
他曾说他是上帝的儿子，如果是的话，让上帝救他吧。”
许多人因此回家彻夜研究圣经，要找出心中百思不解的一些问题的答案。究竟这位耶稣可不可能是上帝的儿子？人们都说他不能救自己，会不会是他不愿救自己，并非他不能？
许多宗教里都有审判的概念，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到底什么是审判的标准呢？对于基督徒而言，上帝呼召他的子民，给他们特定的生活标准，简单的说就是远离恶事恶行，邪念与邪情，依靠上帝而行善，讨上帝的喜悦。任何错误的生活方式都会引起神的愤怒。耶稣是审判死人和活人的主，这个观念深植于神学和教会的敬拜之中。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二节，保罗告诉我们，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新约教导我们，上帝将审判的权柄交给耶稣，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受到审判。耶稣将审判我们，决定我们永远的命运。有些时候我们不会太清楚，为什么耶稣又是审判者，又是拯救者呢？这两者怎么能相容呢？其实这两者不仅是可以相容的，更是互相关联的。你对耶稣的回应，决定了他是你的审判者，或是你的拯救者。打个比方来讲，假如您是一个歌剧迷，你有一个朋友从未看过歌剧，你带着他去看一出非常棒的歌剧演出，你很兴奋地想知道你的朋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结果他觉得很乏味，很无聊。本来这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享受，却成为对他的审判，显示出他的艺术品味不佳。耶稣来到世上，向我们表明神是爱，我们因着他可以得到拯救。但当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看到他的爱，如果我们没有给他当受的尊敬与敬拜，其实我们就等于定了自己的罪。另一方面，我们若以冷漠的态度对待神的爱与拯救，我们实际上就为自己招来了审判。我们对耶稣的反应表明了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成为我们最高的终审法官。耶稣可以成为您生命中的审判者，也可以成为您生命中的拯救者。您要怎样回应上帝对您的爱？您愿意让他进入到您的生命里来吗？
Thank you.
耶稣，与父同在的辩护者。我从不会忘记，作为大学一年级学生，在马里兰州大学校园里度过的第一天。当时是我在校的第一学期，我坐在轮椅里，不知所措，排在一支长长的通往登记处的队伍中，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渺小和无助。在事故发生以后，我必须坐在轮椅里，所有的学生都站立着，没有其他人坐轮椅，他们彼此看起来似乎很熟悉，明白该做什么。我的膝盖上放着一摞课程指导书，大概有一英尺那么高。我知道要注册哪些课程，可是我无意间听到一些学生们在谈论，这些课程很快就爆满了，我担心完成不了注册。我长叹了一口气，那天早晨我是尽力早早赶到的，但是残疾却让我的速度慢了下来。轮椅和腿是痛苦的根源。那天我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从家中来到校园，而不是能更早一些到达那里。坐在那儿，眼泪差点就要掉了下来，并且几乎准备失败地离开。那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我需要一个辩护者，一个能亲切地意识到我糟糕的状态，并伸出援手的人。在我决定即将转身离开回家的时候，瞧，我的辩护天使出现了。他径直向我走来，手里拿着笔记本。他说，我的指导老师让他来帮助我注册，给我做向导，为我的情况向注册处来辩护，做我强有力的辩护者。就在这几个小时内，我的沮丧消失得无影无踪，并注册成功。你不会明白，这个女孩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啊。当你最软弱的时候，你难道不喜欢在忽然间不知从何处冒出一个人来充当你最好的辩护者吗？一位来接受你案子的朋友，并且在那些诅咒你的人们面前为你辩护，成为极有帮助的朋友吗？韦伯斯特词典说，辩护者就是在任何一个案件中提供支持的人，为他人的案件来做辩护的人。很容易看得出来，辩护者这个词的意义能在像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中的经文中体现出来。这节经文是这么说的，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朋友，当你需要辩护最无助的时候，主耶稣就是作为与父同在的辩护者，为你来提供辩护的。今天你感觉到无助吗？无路可走，需要帮助吗？请记住，你有一位辩护者，与父同在的辩护者。无需绝望，把你的经历告诉耶稣，讲述你的感受。在把你的案子交托给耶稣之前，你是不会意识到耶稣作为你的辩护者的重要性的。
听众朋友，环境给个人的影响很大，每个城市的地方文化都有可能具有好的影响和坏的影响。这些好的坏的影响不单单对个人，也对每一个地方的教会带来很多的影响。 今天我请尹先生来跟我们介绍这样的一个影响的例子，就是2000年前在推雅推拉这个城市，当地的文化给当地的教会带来的影响。这个例子被记录在《圣经启示录》的2章里面。尹弟兄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您，我也非常乐意。
尹弟兄，耶稣对推雅推拉教会的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这个自我介绍很独特，像这样的一个介绍，它是凸显了推雅推拉这个城市里面什么样的一个环境背景，那么这样的一个背景又给了当地教会什么样的影响呢？
推雅推拉城这个地方呢，有一座敬拜太阳神阿波罗的一个神庙。太阳神是希腊神话里面的啊，太阳神阿波罗是宙斯的儿子，所以主耶稣他说我就是上帝的儿子，可以让这个推雅推拉城这个教会呢能够贴切的认识他们所信仰这一位神是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在这里就提出来了，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了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约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之祭偶像之物。这个是主耶稣责备推雅推拉教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
是的，尹弟兄，刚才您提到约洗别这个妇人，这个名字好像对今天我们是很陌生的一个名字，请您介绍一下耶洗别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时代，那么他代表着什么样的一个不好的影响力呢？
耶洗别是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后来嫁给了以色列王亚哈做他的妻子。可是耶洗别呢，他是行邪术的，把这个外邦的神子也就是巴利带到了以色列的信仰当中，混乱了以色列人的信仰。耶洗别跟亚哈王的婚姻呢，是大大的影响了亚哈王与神的关系，所以上帝非常的厌恶的一件事情。主对看起来非常不错的推雅推拉教会为什么要责备他呢？他说你容让了那个自称是先知的妇人约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哦，我们真知道教会由神的仆人来侍奉神的群羊，可是在这里讲说教会这些长老牧者容许了约洗别引诱他们行奸淫之祭偶像之物，这样的教导进到了教会。以色列人他们敬拜耶和华上帝，可是外邦的信仰进到了以色列神的信仰里面的时候呢，就发生了混乱的问题。信仰的混乱，原本信的是耶和华上帝，可是呢，环境里面的这样的信仰又带到我们这个信仰里面，所以这个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的奸淫就是这个信仰上面的混乱。
是的，似乎推雅推拉教会面对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呢，跟今天的华人社会还是比较接近的。耶稣基督讲到推雅推拉教会的时候，他特别说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是没有受到其他信仰影响的，就是不从耶洗别的教训的这些人，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耶稣在这里特别讲到撒旦深奥之理，尹弟兄您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让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能够理解到这个所谓的撒旦深奥之理可能在今天会用什么样的一个面貌来迷惑基督徒呢？
推雅推拉城它是一点商业的中心，其实就有很多的行业是贸易的工会，那这些工会当中其实都跟拜假神偶像有关系，每个都有他们自己的偶像假神，希望借着这些偶像假神的敬拜可以得到经济上面的祝福。如果是信耶稣是主的话，我们基督徒就不能拜偶像，那不能拜偶像呢，就不能成为工会的一员，就会遭到很多经济上面的困难。这个就当时候推雅推拉的基督徒呢， 他们面对的问题。所以当时候有一个妇人啊，就是你讲的，就是那个很像约洗别的这样的妇人，他就教导人可以这么做。他说可以在这个行业的工会当中，你可以敬拜偶像，但是你仍然可以在教会里面得到神的祝福。但是更可悲的就是教会中的领袖竟然也容纳这样的错误，在教会里面大行其道了。撒旦深奥的道理，其实他就是一个这个教导美其名啊，就是神深奥的道理，我们可以做的，偶像不是真实的，所以你可以敬拜偶像。他们主张，既然人已经知道上帝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神的话，那各个商会的偶像都是人所造的假神，那么基督徒就不需要惧怕或是有什么顾忌。如果我们这么做只是给逢场作戏做做样子而已，那然后这样的一个教导教会接受，因为是为了得到经济上面的好处。现在其实我们华人也常常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很习惯偶像崇拜啊，就是在那个传统里面那个环境当中，那有时候可能我们也要找到一个可行的方式或是一个妥协的方式。你可能说啊，那你拜就拜吧，没有关系啊，反正你知道上帝是唯一的真神，那你这么做可能就是做做样子嘛，也是逢场作戏，又不是真的。如果我们是这么想的话，其实我们就这个中了约洗别的毒了，也是中了撒旦的毒了啊！其实这个这种讲法呢是完全不对的。也许我会说啊，那些偶像就是金银铜木头石头所造的，他们又没有生命啊，有口不能说，有脚不能行，有手不能拿。可是您发现这些偶像为什么好像会有能力呢？我们真知道这些原本被人所造的这些偶像，其实它不算什么。但是我们要了解，在灵界里面，当你拜这个时候，其实邪灵它就会进到这个里面来。灵界的这些邪灵比我们大，有能力。所以你会发现，哎，为什么拜这个会有效呢？好像会有功用呢？其实就来自于这里。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华人常常碰到的比较严重的问题。所以在这里主说，那是撒旦深奥的道理，那个不是神的道理，只是像约洗别一样这样一个不无知的一个假先知吧，可能为了自己的好处，也可能是便宜行事，就做了这样的事情，而且这样的事情却大大的影响了教会，以至于主耶稣特别责备这个教会。
是的，尹弟兄，您讲到这个耶洗别，还有这个撒旦魔鬼对人的诱惑，尤其通过这个利益方面来的诱惑，也让我想到在东方社会里面，常常有人这样讲，所有的宗教呢都是劝人为善的。如果今天有人对基督徒说，条条道路都是通罗马，所以你去教会敬拜神，敬拜耶稣，那么你到我们庙里面走一走也好，没有什么关系。那这样的话，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的回答？
好，谢谢主持人问这个问题。你这个问题的确是我们常常会遇见的。其实圣经里面，能行善你不行，那就是你的罪。那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在基督的信仰里面行善，那是最基本的东西，那也没什么好夸口的。所有的宗教都劝人为善，这句话在东方的信仰是多神教，所以常常有人都讲，这个逢庙就必拜，是看到什么都拜哈，有拜就是有保佑，这是多神教的一个观念。但是在这个信仰当中，特别主非常严厉的责备推雅推拉教会说，你容让了约洗别教导我的仆人行奸淫。所以在基督的信仰里面，特别对奸淫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啊，我到这里我拜这个神，到那里拜那个神，什么神我都相信，那个是在信仰上面犯了奸淫罪。什么叫奸淫呢？一个女人只能有一个丈夫，一个丈夫只能有一个太太，就说我们跟上帝立约，上帝是我们的丈夫，主是我们的丈夫，我们是他的心腹。 那如果一个媳妇到处都是他的丈夫的话，你又想这个女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所以在基督信仰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特别基督徒要特别注意的这件事情，说我们既然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是属他的人，那我们不可能再去敬拜别的神啊。那这是一神论跟多神论是不同的，神非常厌恶这种事情。
推亚推拉教会为了要贪图一些利益的关系，所以他们容让了这个耶洗别拜偶像的这么一个教导进到教会里面来。我在想，今天华人教会面对社会上面很多，比方说要赚钱啊，只要大家生活的好啊，要进步啊，要富裕啊，这样的教导在我们华人社会环境里面是声量很大的。既然刚才您讲到推亚推拉教会需要在真理上面加油，这样的一个教导对今天华人教会有什么重要的启示？
中国人常常讲到五子登科，要有房子，要有车子，要有妻子，要有儿子，要有金子，好像一生的打拼就是为了这五子登科。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提到了，他说你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你不能够侍奉主又侍奉钱啊。他说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有时候我们常常想说啊，我最好赚好多的钱，我当个富翁，我就可以好好侍奉神。我们常常都会这么想，又能既能赚到钱，又能够侍奉上帝。上帝说，这个是你自己欠你自己。你要去尽全力去赚钱，你就不可能侍奉上帝。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另外一个是，其实我们有生之年啊，像我已经快60岁了。当我20岁的时候，好像前一阵子的事情，可是一晃眼岁月如梭，好像过了几十年了，已经到60岁了。可是人的一生过去之后到哪里呢？到了永恒里面。现在我们在世上是自淡且轻的，可是到那个永恒里面呢，它是一个荣耀无比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比较。我们真的是求上帝给我们有智慧，当我们有生之年的时候，其实这些财物当你闭了眼睛安息了以后，这些统统是归别人，你一样都带不走。可是你能够带走就是天上的财宝啊，天上的财宝，这些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天上的财宝。是你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你可能用了你的地上的财宝去帮助别人，它就变成了天上的财宝啊！你花了很多的时间帮助有需要的人，你为了主的福音使很多的人灵魂得救，这些都是天上的财宝，这个你可以带到永恒里面的。所以我在这里奉劝，特别是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有生之年，这个才是我们要认真去追求的。主耶稣并不说你们不要工作，你们不要赚钱，但是他说你们所需用的主都知道啊。我们所需用的，其实我们赚钱可以供应我们所需的，神一定保守我们。如果我们要尽全力尽全部的心思去赚取金钱，这个不是神的心意，你做到最后你会后悔。
谢谢尹弟兄，今天您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了很重要的认识，很重要的指引，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主持人，愿上帝能够赐福大家。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如果您不小心丢失了手机，想象一下，一个星期没有手机也没有网络， 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相信这个时候您对“机不可失”这一句话一定深表同感。手机已经成为大多数人如影随形的生活必需品，搞丢了它，那可是切断了与外界连接的触角。大多数的人会因此寝食难安，日子不知道怎么过下去了。这么高度仰赖手机和网络，是不是表示我们的生活已经被网络所辖制，难逃它的掌控了呢？没错，今天的科技网络确实带给我们生活上许多的方便，也帮助我们实现了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梦想。但问题是，这天下事有多少是对我们的生命有正面的影响？有多少又是正确的资讯呢？因为我们从网络所吸收到的资讯，左右着我们的思维与分辨是非的能力，更影响着我们的生命。可叹的是，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有大量迷惑人心、诱人眼目以及假资讯充斥其中。有的图片影像可以移花接木，事实可以捏造，是非可以颠倒，黑白可以漠视。每次想到这个世界充满似是而非的学说，以及为了某种利益和目的不顾道德底线诱惑人心的理论和视频可以经由网络传播到世界各地，误导人的生命，就让我不寒而栗。深深体会，这个世界实在太需要真理之光的照耀。世界天天都在变化着，生活模式在变，审美观在变，学习方式在变，价值观在变，人与人交往的方式也在变。但是道德底线是绝对不能变的呀。而要让人守住道德底线，唯有仰赖于信仰和真理的维系。信仰乃是让人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而真理则是经过岁月长期的洗礼，千锤百炼后仍旧不会改变的事实。圣经的存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蕴藏着千古不变的真理。它告诉我们人从哪里来，死后要往哪里去，在地上的生活应当怎么样过，怎么样能够获得丰盛有意义的生命等等，是创造人类的上帝赐予世人的生活指南。倘若我们能够以一颗谦卑的心用心研读，并且顺服遵行，就不会在这个混乱的世界迷失方向，不辨是非，让世界增添更多的真善美。圣经彼得前书1:24-25说，芸芸众生尽如草，荣华不过草上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主道永长存。长存的真理值得我们用一生来追求。有一位假钞鉴定专家说，他看出钞票真假的秘诀不在于研究各式假钞，而是不断地研究真的钞票，一而再，再而三，反反复复，巨细无遗地观看、触摸、研究，直到他对真钞100%熟悉为止。我们若要能够分辨世间真理的真假，也是同样的道理，需要好好研读圣经，不断地研读，反复的研读，直到我们对它完全明白，真正熟悉上帝的真理，好让我们的生命因此降服于爱我们的天父，而不是被网络所掌控。求神赐给人智慧，有效地利用网络科技，帮助我们找到生命正确的信仰，并且在其中成长，不被这个幽暗世界所迷惑。 这也就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存在的目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真理与福音。圣经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是舒美，祝福您早日相信耶稣，找到真理。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食。下面请听今日灵粮。
有一天，几个人抬着一个瘫痪的病人来到耶稣前面，求耶稣医治。耶稣看出他们的信心，就对生病的人说，你的罪我赦免了。当时有几位宗教老师在旁边，听到耶稣的话，心里愤愤不平起来，认为耶稣说了侮辱神的话。虽然他们没有说出来，但是耶稣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这几位宗教老师不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没有关系，但是他们的职责本当劝人为善，却自己心里骄傲，居然论断起神的儿子来。耶稣说他们心里怀着恶念，判断的一点也不错。这个故事让我们学习到几件事情。第一，我们学习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有判断的权柄。我们认识到耶稣的判断是公正的，因为他知道每一个人心里的意念。第二，我们也和宗教老师一样，本来不认识耶稣的。骄傲自大的人甚至敢批评神的儿子，但是谦虚的人却会寻求认识上帝的儿子。当您我面对耶稣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哪一种态度呢？最后，第三，耶稣看到宗教老师心里怀着恶念，便提醒他们悔改，同时告诉他们神的儿子有赦免罪恶的权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有时候也容让不好的思想在心里打转，耶稣也看到了，您我愿意悔改，并且到神的儿子耶稣前面请求他的赦罪吗？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Oh. 今天资讯充斥着您我的生活，如报纸、杂志、邮件、电话、广播、电视、电脑网络和公众集会等等，这些资讯很快就会堆积成山。我们是保存它们呢，还是不保存呢？我们都会碰到这个迫切的问题。听众朋友，您也碰到资讯加在您身上的负担和抉择吗？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就是这个保存与不保存的原则。为了帮助自己，我们需要降低资讯数量，检视个案，把没有兴趣的和无意的资讯丢掉。即便这样，所积累下来的资讯仍然超出您我妥善储存他们的能力范围。我们还可以过滤一次，把商业广告和品质低的资讯去掉。我们的橱柜里满是现在用不着的东西，该好好清理检查看看了。这也包括储存的手工具和忘了的厨房厕所用具，如果两三年没用过，这表示它已经过时或不需要了，可以把它送给别人， 您我必须保留的东西，需要空间储存它们。每天生活中影响着我们的，除了东西和资讯之外，其他的事物也同样有保留不保留的问题。也许列出保留不保留两个清单会对我们有些帮助。下面几点请您参考。保存健康的好习惯，以好习惯取代那些对自己和别人没有好处的坏习惯。保留好的能穿的衣服，处理掉自己不需要的衣服。保存快乐的能安慰您的能鼓励您的回忆，试着忘记过去的错误与痛苦，那些都过去了，您也早已变了。坚守对上帝、对长辈和晚辈的承诺，不要为了满足一时的需要，轻易许下诺言。珍惜邻居与好朋友，他们是宝藏。许多时候，保有好朋友、好邻居，得先从自己要求起，先从自己做起。列完清单就开始动手吧。坚持目标与希望，保持轻松的幽默感，随时鼓励别人，常常抬头往上看。听众朋友，今天就和您谈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
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